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那今天呢，是认识大使命的第十讲，也是最后一讲。那在最后一讲呢，我们就有一个特别的呈现，就是我们三个人一起来探讨，相当于复盘吧，也是回顾认识大使命。那第十讲呢，其实它也是有一个话题的，就是大使命的宏伟目标，就是在教会当中荣耀神。如果你仔细听过我们之前课程的话，你会发现我在不断的重复，就是在我们这个课程当中呢，其实是让我们学会从教会的视角去看待大使命。我一直在重复，因为我非常担忧大家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去理解大使命。所谓的大使命就是传福音嘛，所谓的传福音就是我去到街头给别人发福音单张，或者说我买一个火车票参加一个短宣，就是在践行大使命了。其实我们在整个的课程当中都是站在教会的视角去看待大使命的推进、大使命的实行，以及在教会当中怎么样去推动各样的事工的开展。
其实甚至我还发现一个东西啊，就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还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有一些教会它是有宣教的这种
意向
的，有些教会是没有宣教意向的。我们没有宣教意向的就很少去提宣教这个概念，但事实上呢，从这个教会的大使命这个功能来去看的话，你每一个教会都是宣教的教会。
因为上帝他就是宣教的上帝，
是，
所以你会发现，我其实在课程当中也提到过，没有人能够看见耶稣，他能够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跟随耶稣的信徒，基督徒，就是我们，也是听节目的朋友，有可能就是你。那我们这些人组在一块呢，就是一个有形的可见的教会。
是，
所以大使命也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他需要真的是我们这班属神的人一起来完成的。
我认同这个观点。我其实一直非常担忧很多人说我不认可你们，我自己做自己的，我去传福音。甚至你会发现我们在之前很多课程里面也提到过，有的人说我不用去教会啊，我不参加教会的活动，但是我参与很多的短宣，
在网络上听讲到。
对对对，但是我们还是在课程当中试图把一个人拉回到一个有形的可见的教会当中，跟一个又一个真实的弟兄姐妹去建立关系，然后再回到大使命本身，就是那几个命令，比方说去，比方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等等，就是从这些方面去看到你的教会有没有在践行大使命。
对
对，
其实我还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观察到，现在有很多团契，不论是大学生团契还是其他的团契，就是说一对弟兄姊妹或者是他自己一个人去传福音，他去建立了这个团契，但是他背后呢，他是没有教会去支持的。但我的意思说，他们应该是向着教会的方向去发展，
就他自己在建立教会。
对对，但是又没有教会的那种功能，比如说 主日的聚会，比如说受洗，比如说圣餐，只有的就是团契聚会。
我明白思雨所说的，其实我知道的很多的家庭教会，它最初的雏形就是像思雨刚才所说的，比如说有一个非常热心的弟兄或姊妹，他就以自己的家为这个基础，他那个传的福音的一些弟兄姊妹需要牧养，然后因为他自己会有一些这样的神学基础，他自己有过一些装备，所以他就在自己的家里建立这样一个团契，就开始去牧养。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当你这样子一个雏形慢慢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带领人本身他自己会感觉到能力不足，因为他会慢慢的发现说，就他自己来去牧养这些弟兄姊妹的话，一定会走到有一天会感觉到很吃力了，
走到瓶颈了，
对，走到瓶颈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一定要去想办法，比如说去找出路，去做装备呢，还说跟更大的教会去联合呢，还是怎么样呢？我觉得从一开始是没有问题，但是你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定会要想到那个突破在哪里。
唐曼所举的例子呢，是在家庭当中。其实我可以举一个现在存在很多现象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学生团契。
对。
他呢，其实不是教会，就是比方说，他每周三或者每周四呢，在就大学城附近呢，有一个查经的小组或者团契，然后邀请这些大学生来一起学习。主日是没有聚会的，因为这些孩子这些年轻人呢，星期天都要睡懒觉，所以他们星期天是没有聚会。也就是说他们会有自己的频率，在周间有一个晚上一起去查经也好，一起去搞音乐会也好，或者分享见证也好，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团聚，但不在主日，因为主日这一天他们也要睡觉，没有办法起床，也没有去教会，这个地方也没有施洗，也没有圣餐。我觉得思雨所问的可能类似于这种情况。
是。
那从我的角度去分析呢，包括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来看呢，它其实不是教会，但是呢，它可能会发展成教会。
对，
而且呢，他应该要发展成教会。
是，
或者说他不一定要发展成教会。当这些学生他们真的认识福音，认识这个信仰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学生们带到那些固定的
教会。
对，讲到这个呢，其实我就想到我自己当初信主的时候，我是在一个查经团契。
对，
我是在查经团契去信主的。当我开始认识这位神，我决定把这位神当成我自己生命的救主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带领查经团契的那对老夫妇，他就曾经在我们的团契里面说过这样的话：你们今天还没有委身教会的，一定要去找到自己可以委身的教会。
对对，所以呢，每一个人听到福音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有的人就类似于刚才唐曼所说的，在一个查经团契里面，有的人可能就类似于在我刚才所说的大学生团契里面等等。所以我们听到福音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是终究我们是要在一间教会里面得到牧养和成长。其实呢，现在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关于耶稣的命令，就是去，对吧？其实去的目的呢，他是为了留下来，留下来的目的呢是为了差派出去，他们两个是互相的促进的。你们有没有明白他所说的去呢？就是你要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在那里留下来，跟他们一起成长，一起牧养，然后彼此的督责，一起长进。但是呢，你留下来的目的并不是说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了，而是为了更好的去职堂，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宣讲福音。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
是
讲到去，其实跟我们上一堂课又结合在一块了。我们上一堂课讲到说去还是留有十二个参考因素。那今天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想问你们，就是我们是怎么理解去的？我们愿意去吗？还是说 我们只想待在那一群熟识的群体里面，享受彼此的关系，却不愿意离开。
我觉得这个去，当然一方面指的是我们要以行动，就是在物理上的一个距离，第一个。第二个去的话，我们的这个去不仅仅只是一个距离的一个关系，更多的也就是说
有一个行动上的
对，有一个行动上的一个
去做，
对，
去传。
那你讲的这个去呢，对，是要做的。讲的更详细一点，就是说现在你的教会要职堂，比如说你们有100个人，要差派30个人出去职堂，重新组建另外一个教会。如果你是那30个人当中的一员，你愿意出去吗？
这个让我想起曾经我经历的，就是真真实实发生在我身上的。因为我们的教会呢，曾经发展速度也非常快，最多的时候可能会达到1000人。其实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的教会的那些执事同工牧者啊，他们都已经意识到说我们这个教会发展速度太快了，这个规模需要拆出去一些人去职堂了，就是我们要分开，我们不能就是全部固定待在这里。但是那个时候大家也都会发现一个东西，你会发现这个很好玩哦，就当一个教会它很兴旺的时候，好像人和人那种关系啊也会很火热。就大家在一起都会觉得每到星期天，对，我们见了面都很开心，然后一听说我们要分开，大家都觉得不愿意，
不想分开，
对，不想分开。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曾经我们的牧者在讲台上就讲过这样的话，就说我知道大家都很不愿意离开你熟悉的这个教会的环境，但是宣教其实是我们教会的使命，职堂是宣教的一部分嘛。所以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教会就开始商讨怎么样去职堂。而且那个时候呢，我当年是在这个城主日学做服事嘛，就准备把我拆出去，就让我去作为职堂的其中的一个同工，这样的拆出去。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我没有做什么样子的一个选择，因为是被拆嘛，所以跟我做了这样子一个动员以后，我就立刻就答应了，然后也开始积极行动，开始去找场地啊干嘛。同时呢，因为我被拆我也要拆人嘛，所以我也去跟我服侍过的，比如说这个城主的一些同工啊，有一些那个学员呢，就去跟他们去商量这件事，就听大家的想法看法，就是去找志同道合的人嘛。然后这样子一轮下来以后呢，那个时候我的工作发生一些状况，我的家发生一些问题，然后我就开始意识到我去和留下这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就行的一个问题。那个时候我需要考虑到我的工作，需要考虑到我的家庭，因为我知道去意味着我要承担的责任在哪里，那个分量挺重的。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内心里面就有点不像当初我答应的那么爽快那么平安了，我开始发现有一些东西出来，就是我开始犹豫，就开始跟神去祷告说到底我是去还是应该留下呢。也就在这样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们的牧师就给我打电话，就说你能不能留下来，因为
让你留下来，
因为本来我是被他拆出去的，结果他就是又开始问我你能不能留下来。就是为什么牧师那时候又让我去留下来呢，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城主，因为城主你想嘛，那时候都是年轻人居多的，而且那个时候我发现我们的城主那些学员呀还有那个服侍的同工，大家真的是很热心，一说被拆出去没有什么人犹豫的，大家都很愿意。但是也因为这个原因，基本上我们这一帮城主的人都拆出去了，所以牧师说如果你们都走的话，我们这里的城主就没有同工了，
对，可能教会也需要有些人留下来，
是，
对对对，所以要出去也要留下来。那刚才唐曼其实有了一个非常真实的经历分享给我们，就是他曾经关于去的思考。那我想问思雨，这样的事情如果摆在你的身上，你愿意去吗？
其实我个人有一个经历，就是我到海外去学习，去短宣，那当然也有教会差派了，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我后来又回来了。
嗯，又回来了。
对，
那这也是一个真实的经历。我前不久呢接触到一个教会，他们呢是考虑职堂。
嗯，
但是这一间教会里面的人呢大部分呢是年纪偏长一点，就是年轻人没那么多了，虽然他的人数比较多。
哦，嗯，
但是呢因为他不是一个说年轻人去到那里学习和工作的城市，他那个城市可能人都是往外出的。
哦，
所以留在本地的可能都是一些中年人和老年人之类的，但教会人数很多，他们要考虑职堂呢就遇到一个阻力，我们不要离开啊，我们不要分开，我们在一块挺开心的。
对，
尤其是每一周见到这么多老朋友，又是好朋友，
就像我们当初那样。
对啊，我们在一块吃饭，在一块聚会，在一块聊天，在一块有活动，多开心。一下子把我们分开了，以后再也不能在一块聚会了，哎呀感觉舍不得。所以他们职堂到现在都没法推进，因为没有人愿意出去，都不愿意将我们这些熟悉的群体给拆开。
嗯，
但其实这就是我要讲的重点，我待在一块其实确实是很舒服的。
嗯，
很享受的。
对，
见到这些熟悉的朋友，有的时候还被服侍。你真的把你拆派出去之后，100个人拆出去30个，你们30个要重新在一个新的地方去建立教会，去吸引人到你的教会来。
嗯，
这其实会促进两个教会的发展。因为之前的教会呢因为少了30个人，
是
他会激发更多人起来服侍，那这新的教会呢出去30个人，他也激发他们更多热心的服侍，都有好处。但是我们其实内心深处对耶稣基督关于去的命令，我们是否愿意回应呢？
我之前听过牧者他讲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分离就是为了聚集。
嗯，
这句话我很深刻。
其实我曾经读过一本书，说叫共同体嘛。
嗯，
我们在同一间教会，我们建立的是一个非常迷人的非常温馨的共同体，但是神的心意最终是希望我们这些共同体能够被打散。
对，
让我们再走出去。这个走出去不是我们简单的说哎，我去到海外，当然也包括，而是说你重新去建立一个新的教会，去职堂，让你这一个教会变成两个，两个教会在你们这个城市变成了4个，4个城市可能因着某一位弟兄他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了，在另外一个城市也建立了一间教会，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嗯，
对，其实假如说我们一个教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家都不想分开，都想死死的抱在一起，这样情况你会发现这个教会它会萎缩的。
哎，
是
这个情况最终可能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
对呀，啊，对呀，啊，
他们被迫分散了。
是，
其实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些点呢，他们是因为都是住在附近，所以他们就在附近就建立了一个堂点，但后来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又合在一起了。那我觉得就是说一间教会如果人数太多，确实分开牧养也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吸引更多一些周边不同的人群来到教会。但对于教会里面熟悉的弟兄姐妹来说，实在是舍不得呀，舍不得这种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感情。我觉得可能会更多一点。
对，
这个呢一定会发生的，就像是我们教会当年曾经执过堂啊，后来呢因为一些环境的因素吧，我们又分成了区，现在我们是分开的，就是分成了4个区。那这4个区呢其实它就不是职堂的那个拆出去，这些人他们是重新建立教会，建立一个新的教会，但是我们是分成了这个4个区。实际上这个分成4个区它的功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跟这个去
是有关系的。
对，是有关系的，
类似的。
对，类似的。因为你分成4个区以后，其实每个区都需要兴起一些 新的同工出来。
对对，这其实有利于教会的发展和弟兄姐妹的成长。
没错，
也能够激发大家更多热心的去服侍。
对
对，
当然在这个分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刚刚思雨所说的那样情况，
就是
我们不行，我们舍不得，我们不想分。
对、啊、对对 对，情感上舍不得。
对，但是分开以后真的会觉得挺好的、
嗯、
特别是几个区，比如说你跟另外一个姐妹你们关系很好，但是分到不同的区了，然后你还可以经常的在其他的时间去来往交流，这其实会更好。
嗯，我们教会还有另外一种情况，真的确确实实有些弟兄姐妹他们自己有看见有看法，他们就自己出去了。
哦、
啊嗯，当然教会也是祝福，那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并不是一件坏事。
嗯，对，这也是可以的，就是牧养离开的弟兄姐妹，使他们也带着这间教会的使命去到其他地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继续去探讨，因为耶稣的命令很广泛，
嗯，
因为耶稣的命令很多，就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就有施洗和教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目前关于施洗这一块还在继续的执行吗？施洗
都有的。
我觉得对于一个教会来讲，它真的是一个教会的话，这个施洗都是一般来说都是很正常的。
它的频率是怎么样？现在教会的施洗的频率、
那真的是要跟你这个教会的人数多少有关的。
还有就是跟教会里面是否每年都有新鲜的血液，比如说有新的慕道友来到教会、嗯、他得到牧羊了，他被训练了、嗯、他最后他受洗了。
嗯
嗯。
嗯
不过呢，我早年听说有一位弟兄、嗯、他非常的热情很热心，自从他做了一点点的所谓的神学装备以后呢，他就回到自己的老家开始去传福音，而且他传福音的力度呢是很强的、
嗯、
就比如说他跟他的亲戚家人传了福音以后立刻就开始给他施洗、
哦、
然后他就结了很多的果子、
嗯、
但是呢就没有然后了。
哦，其实呢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会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由教会来做。
对，
嗯，
所以还是讲回刚才开始的那个重要的点，就是在于呢他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在教会的议题里面，还是他自己去做，这个还是有分别。
我近年来呢遇到一些基督徒问他们有没有受洗，他说我在哪一年呢由一个宣教士来我们这里宣教，然后带我们觉知给我们施洗，那个算不算？其实那个时候他自己什么也不明白，他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们就是给我传福音让我受洗我就受洗了，那个算不算受洗、
嗯、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情况吗、
对，
那个弟兄他给人传了福音给人施了洗，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其实是很成问题的。不是说这个弟兄给别人施洗是没有功效的，没有，因为主耶稣都讲了嘛，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给他去施洗。那不是讲的这个施洗一定是特定的，只有牧师才能够施洗，或者是特定某某人才能施洗。你是可以施洗，但问题是你施洗完了以后，这个人去了哪里？
嗯，
他如果没有把他带到教会，他就以为说，哦，我施洗了，我得救了，就完事儿了。这其实对那个人是很不负责任的。
对、
嗯、
这就是完全脱离了教会的生活了。
对呀、啊、
对对，那
他就得不着牧养吗？
对，那脱离教会生活得不到牧养呢，就牵涉到第三个命令，就是教训。
嗯，
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教会有没有正确的教导呢？还是说我们会将耶稣的教导打了很大的折扣， 耶稣明明说了凡我所吩咐的，但是呢我听过很多人说可是现在的环境不同了，我们也有自己的处境，我们有自己的艰难，虽然圣经是这么说的，但是怎么怎么样。我听过太多这样的教导了。
对，尤其是这种教导呢在一对一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传了福音一定要把人带到教会的原因。因为教会他那个讲台上去讲道的时候，去做教导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能够把主耶稣的教导讲得非常清楚很明确的。但如果你仅仅是说你去跟别人去传了福音，你自己来去做一对一的教导，出于人性的一个考虑，很多时候我们是就会把主耶稣的话大打折扣，因为我担心我讲了这个话得罪对方，我担心我讲了这个
把他给吓跑了，
对，把他给吓跑了，于是我就有所保留，大打折扣，然后甚至是歪曲了神的教导，这很要命。
是，所以我们要忠于耶稣的教导，不要打折扣，而是对耶稣的话有信心。那讲到施洗，也讲到教训，我们要在教会当中说耶稣所吩咐的话，甚至呢包括责备和劝勉人的话都要勇敢的去说，这是对弟兄姐妹对教会每一个信徒的生命有益的做法。那今天讲到最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大使命的宏伟目标是在教会当中荣耀神，透过一间一间教会的建立，透过一个又一个信徒的悔改，在地上建立属天的国度，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场景是不是特别的期待？
对，我觉得作为一个有使命的基督徒应该期待。
就是一间一间教会的建立，
对，
一个又一个信徒的悔改，一个又一个人来到了教会，教会不断地被兴旺，这是不是我们的期待？
是，
对，其实我们也看到从使徒的时代教会的建立到现在，我相信主的命令是从来没有改变过，
没改变，也不会改变。
对，是的。
所以呢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有形的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一个大使馆，我们要时刻记住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属天的子民，只是我们暂时住在地上，带着这样的使命，带着这样一个大使命的思维去看待我们当下的生活，这会完全不一样。因为如果我们国家把一个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拆派到另外一个国家的话，他其实跟这个国家是保持时刻的连接的，他要不断的回来述职等等。现在呢，我们是属天的子民，被安排被差派在某一个地方去生活，在一个教会当中去成长，我们要时刻记住我们的身份，在地上不断的去践行大使命，去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
是，
好，那我们认识大使命这个课程呢就完全的结束了。我也特别感谢你的收听，你也可以来信跟我们分享在这个系列课程当中你的收获、你的感想，包括你的疑问，我们一起去探讨，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自己的教会当中一起去践行大使命。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在主里合一，与主连在一起，同心协力，荣耀主生命。在主里合一，高举主的生命，成就主旨意，完成大